用枕头抢救中辍生，台中大雅。受访许振荣，对谈吴念真，执笔江慧珍。动员者许振荣，九天民俗记忆团创办人及现任团长。动员组织九天民俗记忆团1995年创立，基地台中市大雅区，面积32平方公里，人口数91252人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815人，平均年龄35岁。资料来源内政部资料至2012年11月底。原本这是一首逞凶斗狠的拍架拢瓜，但却有个人凭借着对孩子的爱，对乡土的执着，对民俗记忆的热血和对自己的不认输，把眼见要走掉的社会边缘青少年悲歌拉回生活常轨，变成一个铁血团队，脱胎换骨成台湾版的太阳马戏团。他就是一手打造九天民俗记忆团的团长许振荣。2012年春天，导演冯凯将这个另类传奇改编成电影《枕头》，上映两周不到便创下破亿票房。到台中拜师，土法炼钢学枕头。1981年还在读国中的许振荣，课堂上老坐不住，却对宫庙神树倾心不已。他听说台中市大肚山一座不知名的小神坛，有位师父施符法力超高，便一头栽入拜师学佛的世界，住庙里睡神桌下。老师父看他有慧根，最后还真把一身功夫和神坛都传给了他。许振荣说，台湾只要有宫庙，辍学孩子自然会来走动，收留他们不能闲闲没事做，我便组了一个枕头。师父传授他符法，却没教他打枕头锣鼓，许振荣只好土法炼钢，带着录音机田野调查，说穿了就是偷录音回家摸索。每次看完其他枕头表演，他不免泄气说，要求我要搞几年才会像样啊。但不服输的他仍矢志要带着这群孩子成为全国最大的枕头。满清十大酷刑官教浪子神将团。于是许振荣在1993年成立九天神将团，后改名九天民俗记忆团。面对这群内心伤痕累累的青少年，宪兵退伍的许振荣自嘲有一套满清十大酷刑管理方式。他说，我们教条严苛，未满18岁不准抽烟，不能打架，说谎骂脏话，谁犯了戒律谁就打屁股。处罚的仪式要先开坛，在三太子面前自己先澄清，打完以后恢复成一张白纸，任何人不准再提起，重新归零，面对未来。万绿丛中一点红的陈冠莹曾误入歧途迁堵，被当成危险人物，被警察抓到时竟有20多把长枪对准着他。现在他成了骨棒不离身的阳光美女，年纪最小的王嘉诚15岁打架爬墙被退学，却在舞台找到了自我。从小不读书的阿正过了30岁顿悟，该充电念书，现在成了许振荣最佳助手。电影中最吸睛的角色玛利亚是个身高190公分的壮汉，却心思细腻，爱做家事照顾人。中辍生来来往往，许振荣始终一视同仁，带着孩子南北出阵表演，收入微薄时还不惜打金戒指相赠，因为他把孩子当家人。加拿大邀约从庙口走上舞台。2002年加拿大温哥华台湾文化节的一场邀约改变了九天的视野， 镇头也可以出国表演。许振荣说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他找来民俗专家林茂贤技术指导，却被林茂贤批评的体无完肤，直骂表演怎么可以屁股对着观众。气得想挥拳的许振荣突然惊醒，他说，庙口我是内行，但艺术我却是外行，九天确实需要改变。果然，从善如流的改变从此轰动国内外。华侨看完后泪流满面，加拿大人也为之惊艳。这是九天的第一场蜕变，从庙口文化转变为舞台表演。当九天打开知名度，许振荣却发现表演的形式出来了，但孩子的内涵如果不够，出去还是被看成流氓兄弟。他开启第二场革命，下达团员读书令，帮团员带点注册费。他说，很遗憾，很多孩子害怕学校，打死不读书，我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孩子。许振荣并不后悔这次大失血，因为至今六年来他很骄傲，现在每位团员都是大学生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，读其岭东大学的企业管理硕士班。基童读博士为了和专家吵架，有人读博士为了成名，有人是爱读书，很多则是学海茫茫，不知不觉已成博士。许振荣也想念博士，理由却是为了有朝一日他要换上基童装扮，坐上会议桌，和评审委员面对面大吵一架。这个动机外人或许难以认同，但他的心境却是台湾传统民俗技艺者共同的悲哀。对于台湾艺术界主流评价和游戏规则，许振荣有着很深的底蕴，甚至喊出，我不会再取悦艺术家了。他不解，九天所到之处，不管是加拿大温哥华、中国或是撒哈拉沙漠，始终赢得肯定与尊重，但为何回到了国内，在所谓的评审面前却反落得了四不像的评价。保持各种滋味的吴念真笑着劝他说，去念博士可以了，要吵架就不必了，因为你很清楚你是表演给谁看的。许振荣西中兼瓦贴的好友林茂贤也有一句名言说，台湾很多学生知道幼发拉底河，却不知道浊水溪。可以预见的，在许振荣读博士之前，他一定会发现台湾社会给他的掌声将远远淹没专业评审的质疑。寻自我价值，不忘九天创立初衷。2011年10月，当九天团队扛着三太子神偶成功征服摄氏50度的撒哈拉沙漠回国的那一刻，总是以硬汉形象示人的许振荣当场崩溃痛哭，因为他终于让台湾看见九天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回首这17年，许振荣直言没料到有今天。他说，我只是个不务正业的法师，走一步算一步，遇到问题就解决。但九天模式的成功不但给了资源充沛的政府一巴掌，也给台湾社会一个重要的经验法则。他呼吁各界结合资源，将中辍生的辅导予以制度化，学校开辟民俗相关技艺课程如阵头，让不爱读书的孩子把握黄金学习阶段，找到自我的价值。他说，这也是我当年创立九天的初衷。困境，阵头到底算几流？给个清楚定位。打从组阵头第一天起，许振荣便一直和体制战斗。17年前，许振荣想让阵头进校园，跑去和国中校长说想教小孩跳家将，当场被校长打枪。山不转路转，他 他绕了个弯，改向学校说想教孩子打鼓。老师一听，认为学音乐是好事，可以接受。就这样，神坛法师踏进了校园。许振荣一不做二不休，还在运动会那天把三太子和神将全部搬上了操场。 这是神将进入校园的开始，也是许振荣让正头艺术化的起步。许振荣笑骂说，学三太子被老师家长骂死，学音乐却大受欢迎。同一件事改变说法就有了不同结果。此后许振荣慢慢摸索出对抗体制的美感。2010年副总统萧万长下乡座谈， 听取民间对建国百年的意见。官员讲半天，他突然听见让世界看见台湾几个字，脑筋一动，举手毛遂自荐，九天可以扛三太子到国外亮相，让世界看到台湾传统民俗，因而促成了九天横越撒哈拉沙漠的创举。但他愤慨的是， 九天曾在2008年总统就职大典上表演，也在2009、2010年两度确评中选国家杰出表演团队，但是向文化业务主管单位申请补助时却得不到审查委员的青睐。许振荣说，评审委员永远拿我们和鸽子戏布袋戏比。 今年，也就是2012年，在自己地盘台中市还吊车尾拿了最后一名。他说，台湾有这么多阵头，连九天都爬不起来，其他团怎么办？许振荣反问专家，国家认定的四大艺术独缺民俗阵头，你们眼中的艺术是什么？为什么西方艺术才是神圣？ 他说，我要的不是给多少钱，而是一个阵头艺术的定位，让台湾阵头在传统技艺文化的团队中可以拥有一个位置。许振荣估计全台阵头文化的人口将近百万，一年庙会的资金流动更逾数亿，可见社会是有需求的，政府应该给传统民俗技艺一个清楚的定位。 他说，阵头不是鸽子戏，也不是布袋戏，到底我们是第几流讲清楚，起码不要不入流。突围挑战不可能，变身台版太阳马戏团。17年来，九天团队历经全台背古绕境，攀登玉山，横越撒哈拉沙漠等创举。许振荣说， 每当完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，就堆积了一个自己的文化，像金字塔一样。每当摸索自己，尊严感也油然而生。九天就靠这种尊严感突围走到现在。台湾宗教民俗活动的重心就是庙会期间三太子护驾神明绕境。许振荣体悟，这样的活动有助凝结团队士气， 给年轻人不一样的挑战。攀登玉山则是希望站上台湾最高的舞台被看见。此举果然引来媒体和社会关注，让团员更有荣誉感，带来自我肯定和能见度。对于横越撒哈拉沙漠的疯狂举动，许振荣坦诚犹如地狱之旅。女团员冠冠第一天就肾衰竭退赛， 很多团员也伤势惨重，但这个点子他想了8年。他说，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。他找上超马好手林奕杰时，一度还被视为诈骗集团，靠着天天夺命连环扣才取得信任。在林奕杰热心相助和专业建议下，完成这场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世界极地赛创举。 面对未来，许振荣笑着说，我不可能再去月球了。他希望把九天打造成台湾版的太阳马戏团，他要带着团员去老人院、老人会或乡下表演，找回属于台湾的记忆以及阿公阿嬷的笑容。动员起不走， 行动指南，前往宗教庙会现场，体会阵头表演的民俗活力。加入九天民俗记忆团 Facebook 粉丝专页，了解最新活动讯息。官方网址：九天民俗记忆团 http://www.chio.com.tw。